想怎么听就怎么听，我爱好好听。www.52hk.com， 我爱好好听。
撒谎的人。有一个刚从外国回来没几天的贵族，跟他的朋友一起在田野里散步。他对自己曾经到过的地方大吹特吹，但没有几句是真话。他说，我去的那个地方啊，真是太好了，没有哪里比得上。不像咱们这儿，冬天太冷，夏天太热，一年四季都不舒服。那里简直是人间天堂，回想起来叫人神往。那儿不用穿皮衣，因为没有冬天，一年四季都跟五月一样。那儿不用点灯，因为没有黑夜，只有无穷的白昼。那儿谁也不植树不播种，因为树木庄稼自己就会生长。要是你能看到那儿生长的东西就好了。我在那儿看到过一条黄瓜，天哪，我终身也忘不掉。你听了也会吓一跳，那根黄瓜简直跟大山一样大呀。天哪，这可真是奇怪呀。他的朋友答道。这位朋友继续说道，
世界上的怪事真不少，咱们这儿也有怪事儿啊。你看那条小河上有座桥，一会儿我们就要从那儿走过去。虽然看上去这座桥很平常，但它可是大有文章呢。撒谎的人如果走这座桥，走到一半就会摔倒，一个筋斗栽到水里去，而不撒谎的人坐四轮大马车也可以安安全全地通过。
真的吗？河里的水有多深？
8尺左右吧。哦，朋友，这虽然比不上你说的像大山一样的黄瓜，但这也算是一件新鲜的事儿吧。
大山那么大？我说的是黄瓜吗？不，跟小山差不多大，或者说就像屋子一样大吧。
你说这桥怪不怪？我就弄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不让撒谎的人通过呢？今年春天，就有两个新闻记者，还有一个裁缝，都从桥上栽下去了，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。对了，你说的那条黄瓜真有一间屋子那么大吗？如果是真的话，那也是奇迹呀。
哦，不，并不像你想的那样。你以为一间屋子很大？不是，那里不是像咱们这儿高楼大厦，那儿一间屋子两个人刚好爬进去，还能站起来，也不能坐下。
就算是这样，这根黄瓜里面可容下两个人，也算是个奇迹了。还是说这座桥吧，撒谎的人试验过，走这座桥只要走三四步就会栽到水里，所以这座桥和大黄瓜都是新鲜事儿。
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从这座桥上走过去呢？不如找艘船摆渡过河吧。
旅行者嚷道。这则寓言带来的启示，不要做吹牛撒谎骗人的人，假话早晚一定会被戳穿的。即使一时蒙骗过去，谎言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好处，而只会使说谎者变得更加卑微。 盲人打猎。从前有个盲人，他的邻居是一个猎人，打了飞禽走兽后常请他喝酒。席间，盲人向猎人请教打猎的秘诀，盲人把这些秘诀牢牢地记在心里。后来猎人去世了，盲人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懂得打猎了，于是向专门学习打猎的人传授经验。一位年轻的猎人把他带到山上，请他进行现场指导。森林里跑出了一头野猪，盲人以为是一只狼。你知道打狼要打哪里吗？盲人说，狼是铜头、铁腰、马杆腿，所以用棒打狼腿，肯定能够得到猎物。年轻的猎人告诉他，刚才来的是一头野猪。听见人说话，早吓跑了。盲人赶紧说，野猪嘛，你的子弹只能往他嘴里打，因为他生在丛林里，身上蹭满了松枝，像铠甲一样，子弹打不透。年轻的猎人有些不耐烦了。当前面又出现一个猎物的时候，他轻轻喊了一声兔，就抛开盲人悄悄地摸了过去。盲人把兔听成了鹿，便高声喊道，要打卧鹿，不要打跑鹿，因为他在丛林里乱跑乱窜，会把鹿茸撞坏的。盲人的喊声把兔子吓跑了，年轻的猎人再也不听盲人胡说了。一个人到山上去寻找猎物了，盲人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述打狐狸、打獐子的要领。后来他凭声音判定猎人确实走远了，就有些害怕起来。山那边突然传来一声虎啸，盲人早就把打虎的经验忘记了，掉头就跑，一下子掉进了猎人在他的指导下为野兽设置的陷阱里。他在陷阱底大喊，救命啊！这则寓言带给我们的启示，光有一点理论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，又不了解实际情况，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，反而会闹出笑话。桓公见鬼。齐桓公去打猎，管仲为他驾马，桓公突然发现了鬼，他握着管仲的手说，仲父，看到什么了吗？管仲回答说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齐桓公回来以后丧魂失魄，就这样下病了，好几天不出门。这时齐国有名叫皇子告敖的人对桓公说，您这是自己伤了自己，鬼怎么能伤害您呢？要知道怒气郁结于内，魂魄就消散了，人就显得精神恍惚，那郁结的怒气上升而不下降，人就容易发脾气，郁结的怒气下降而不上升，人就健忘，郁结的怒气伤害了人体，击中了心脏，人就生病了。齐桓公问道，那么到底有没有鬼呢？王子告敖说，有，室内有鬼名叫吕，厨房有鬼名叫季，院子里的粪土堆上是一个名叫雷霆的鬼居住的地方，东北的墙脚下名叫贝阿归龙的鬼经常在那里跳舞。 西北角的墙角下，名叫易阳的鬼在那里安了家。水中的鬼叫网相，丘陵的鬼叫足，山上的鬼叫魁，原野的鬼叫彷徨，沼泽地带有鬼叫威仪。齐桓公说，
请问那个叫威仪的鬼是什么样子呢？
皇子告敖回答说，威仪嘛，像车轮中心的箍一样大，像车子前面架牲口的圆一般长，穿深紫色的衣服，戴红色的帽子，那东西不喜欢听雷车经过的声音，一听到车轮的轰鸣，它就抱头而立。如果有谁见了威仪，那就快要成为霸王了。齐桓公笑逐颜开地说，
我看到的正是威仪呀。
于是他整理好衣帽，正襟危坐，不到一天的时间，病就不知不觉地好了。这则寓言带来的启示，遇到想不开的事或问题，要讲出来，不可以胡思乱想，疑神疑鬼，胡乱瞎猜，只有讲出来，讲清楚，心里没有负担了，人才能放轻松，才会愉快。乞丐和吝啬鬼。传说有个老乞丐，有一天他来到一个熟识的村庄，调皮地敲一个有钱人家的门，想跟他要点吃的东西。这是一座又高又大的房子，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粮仓，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。这家的主人是很有钱的，但是他为人十分吝啬，是当地有名的吝啬鬼。他很有钱，却从来不肯帮助别人，他的吝啬在方圆百里都是出了名的。乞丐知道他吝啬，但还是央求他，
您能不能给我一点牛奶或牛油？
吝啬鬼粗暴地回答，
不行，你快点给我滚开，
说不定您家里还能扫出一把麦子或者黄豆吧。
老人太饿了，在那些良心很坏的人面前也不得不低声下气，
我家里什么也没有。
吝啬鬼一口回绝了他，
那就请您给我一小块面包吧，只要给我一口吃的，我总会感谢您的。
乞丐说，
去你的，我没有面包。
那您就给我一口水喝吧，我实在太渴了。
我没有水。
乞丐终于忍无可忍，就对这个吝啬鬼说，
我的孩子，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？你快到那些善良的人那儿去乞讨吧，你比谁都要穷得多。
这则寓言带来的启示，为人要有同情心，同情别人的贫穷、疾苦、病痛、灾难、不幸，并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要施以爱心，给人以帮助，给人以温暖。青蛙上天。有一只青蛙在池塘里住得厌烦了，想到天上去逛逛，于是他请求大雁把他带到天空去。青蛙伏在大雁的背上， 在蓝天上漫游。
耶，这里还有波浪嘞！
青蛙看到云层，稀奇地叫起来。
你说什么？
大雁莫名其妙地问道。
这是云，天上哪来的波浪啊？
云，我知道啊，你们把它叫做云，可我们把它叫做浪，反正都一样。
青蛙很自信自己的见解，也许是因为客气吧，大雁没有再和它争论下去。天色晚了，一轮明月升上了天空，大雁望着那清辉皎洁的月亮，对青蛙说，
你看天空的月儿多美呀，有了它，黑夜就变成了银色的世界。
你说月亮，那有什么稀罕的，我们池塘里也有啊。
青蛙不以为然地说。
不对，
大雁纠正他的说法，
池塘里只有月亮的影子。
影子？池塘也有月亮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一拳就能把它打碎。
青蛙不服气，固执地坚持他的说法，说到最后一句还做了一个手势，好像真的要把月亮打碎似的。大雁着急了，不得不阻止他，
你别胡来，这不是在池塘里，当心自己摔死。
你真胆小，我不吹牛，我一拳能把它打碎。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一口气打碎了15个月亮，对，15个，一拳一个，一拳一个。
我们的青蛙这时神气十足，越说越来劲儿，它终于站了起来，捏紧爪子，纵身向月亮扑去。可是当他刚刚跃起的时候，就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，便像流星一样一溜烟就摔了下去。这则寓言带来的启示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对于自己不甚了解的事物，要多听多问多看多思考，切不可不懂装懂，盲目自信，信口开河是会闹笑话的，自讨苦吃的。愚蠢的鬼。农夫在烤炉里烤了一个大萝卜，突然一个鬼跑进来，他从炉子里拿出一块石头，用劲儿一捏，鬼之印留在了石头上。于是鬼得意洋洋地对农民说，
人呐，你看到了吧，我还能把你捏死呢。
农夫一听，便从烤炉里把烤熟了的萝卜拿出来，用劲儿一捏，萝卜汁立即从指缝里哗哗地流出来。他对鬼说，看见了吧，我能把你捏成这个样子。鬼说，
哎呀，你的力气真大，我只是留下一个手印，你把水都挤出来了，让我们再比一次吧。
农夫说，我不想跟你比了，我的儿子在那边的麦地里，你去找他跟你比力气吧，不过他耳朵有点聋，你要大声喊他，他才能听得见。鬼跑到麦地里，看到了一只熊，他刚走到熊的面前，熊就伸出爪子，一下子把它踩到地上。鬼被闷在下面，眼前一团漆黑，他好不容易才挣脱了出来，回来对农夫说，
我再也不跟你比力气了，你的儿子我已经领教过了，他的力气那么大，你一定比他更厉害，我们还是比比谁跑得快吧。
我可没心思跟你比，农夫回答，我的小女儿在草丛里玩呢，你去跟她比一比吧。草丛里蹲着一只兔子， 鬼走到他跟前，说要跟他比赛谁跑得快。兔子欣然答应。他们刚一抬腿，鬼就发现兔子跑得像飞一样，看起来他的腿根本没有着地。鬼又找到农夫，对他说：
我跑不过你，你的女儿连地都不碰，跑起来像飞一样。
说完，他用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粒金纽扣说：
咱们比比看，看谁跑得高。
鬼用力一抛，金纽扣飞到高空，变成了一个小点儿，又慢慢地落下来。他对农夫说：
现在轮到你抛了。
农夫心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可跑不了那么高啊。
你怎么想那么长时间啊？
鬼看他想得出神，有点不耐烦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农夫望着飞过来的白云说：
你等一下，等这块白云飞过来，我想把纽扣扔到它上面去，你就再也见不到它了。
鬼一听，吓得连忙把金纽扣从农夫手里抢了过去，说：
你怎么能把我父亲留下来的金纽扣扔到云里去呢？
鬼没气儿地跑了，他再也不敢来找农夫比本事了。这则寓言带来的启示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时，一定不要慌张，要机智勇敢，开动脑筋想办法去应对。智慧是战胜一切困难最强有力的武器。
让你的耳朵舞动起来，我爱好好听。